被主用。如果我们要希望能有丰富生命的话，
那么主的话很清楚的，
从创世纪到启示，每一卷我们都应该念，是普遍的念过。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念过了以后，你就会起码有一些常识，对于神所启示那个事实有印象，那么到时候圣灵就可以对我们解释，就可以指给我们看。这些门徒们没有错，所有属肉体的人说错了，所有属肉体的人说主耶稣的门徒错，但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那么有些撒都盖人就问一些问题，如果一个人死了，死了，那么这个后来一共是七个妻子，后来活了，那么到底哪个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主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复活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错？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因为我们不念圣经，因为我们不读圣经。所以读圣经并不是最简单的，就是要读。读圣经是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到一个地步，现在圣灵能够对我们说话。读圣经需要读到，你知道有一节圣经叫做从施乃婴孩口中要从施乃婴孩口就要得着赞美，像这样的圣经主能背出来给我们读。那么像刚才好几个地方的圣经主说，你难道没有念过吗？你应该念过，你们怎么没有念过？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要跟随着做主的门徒呢，我们应当住在神的话里。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这句话念过，只会觉得稀奇。我们里面的生命应该很自然的催促我们，既然这是神的话，我们就要把神的话听清楚。我们就能把神的话听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自然就会跟随他。但是很可惜，今天人不想听神的话，既然希望知道神的秘密，既然想知道神的旨意，有可能吗？不可能。所有神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耐心，我们就是没有忍耐，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些都念出来。所以从我们读所引的那几段圣经，有的是提到诗篇，有的提到历史书，有的是先知书，有的是历史书。所以弟兄姊妹，整个旧约就是律法书加上历史书加上诗篇，是加上智慧书，最后呢再加上但以理。你看我们的主讲的律法书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些祭司们他们在安息日工作，他们不算犯安息日。然后主说历史书你们没有念过吗？大卫逃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吃神设饼的桌子的饼呢？然后主在那里问说，这些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头块的房角，是智慧石。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淫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你们要留意，你们读这经的人，你们特别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要留意，你们不能光读一读，你们要有印象，你们起码要记得，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站在圣地，这个你们要有印象。所以如果连这些印象都没有的话，那主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可能得安息，你们不可能得启示，你们不会明白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读圣经要读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要读到圣灵能够用它来对我们解释，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把圣经普遍的把它读过。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分章分节，所以你可以跳着来读，你可以来读启示录或来读创世纪，你可以这样跳着来读，或者今天我随便读了一段。但是你要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读圣经是一卷一卷的，他们要把一个古卷拿来读，要读到了那里，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会堂，他们读那些读这个那个那书卷。那么你要知道，他们一读就是一卷。他们一读的时候，他们如果有印象的要从头到尾把它读过，然后你把它记住，否则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只要看看我们的主， 你就晓得说他不光是念过了，而且呢他所给我们提醒我们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不要轻看呢这一段圣经。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记得很清楚。那比方说你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好不好，比方说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从他的和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一只才可以吃。好了，那么这个圣经我也跟你讲，但再者主的话没有讲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段话加在一起，然后你就知道说主为什么说这些门徒们没有犯安息啊。那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是两段的圣经。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人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不明白神的话。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么我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如果你把这段圣经读过，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什么意思呢？好，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把主耶稣所讲的圣经我们把它读过啊，这点最重要，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才会明白。所以我们好不好翻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我们仔细读一下啊。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从呢？跟谁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洁净的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你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好了，这就是那六节圣经，总共是六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引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读圣经不光这段要读过，而且读过要有个印象，什么印象呢？要跟安息日连得起来。你一看见这些门徒们在安息日查到罪，你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那就是你要懂得这段圣经。那普通的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说，你看看这个陈设饼只能够祭司吃的，大卫不是祭司，所以你看他吃了陈设饼，如此，就这样就完了。好，这是第一点，让我们能够理解。那第二点呢，我们要问这个主既然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十二章，你再回到十二章啊，就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念过吗？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什么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哪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这样？那我想我们先看民数记哈，民数记二十八章九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祭面，依法十分之二为数祭，就将同献的奠祭献上。那第二次面试我们读民数记或者读利未记读得很辛苦，那里面讲了很多根本你是记不得。那么现在你记得吗？这里告诉我们，在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换一句话说，这里你看，这里你记得吗？或者下面，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所以你知道说，这里祭司们他安息日的也要献祭的。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 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做工不算犯，不算犯安息日的，他们的确这样的。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二十八章十节啊，不是，就是刚才读的，对不起，就是刚才读的。所以你看到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们是安息日献上。好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到底我们的主啊，把大卫的事讲了，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在安息日献祭，没有犯安息日。在这里很明显的说，祭司在殿那，就是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因为他在安息日献祭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两件事啊，怎么连在一起？那么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对圣灵实在是很实，他实在住在神的话里。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利王列这个撒母耳记上六节里面最后一节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把钥匙告诉我们什么？那把钥匙告诉我们，那个橙色笔，那个桌子上橙色笔刚刚撤下来的，你记不记得？刚刚撤下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要把橙色饼桌子撤下来？安息日的时候。那你怎么知道呢？现在你需要另外一节圣经，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刚才读的是民数记，对不对？现在呢，一下要跳到利未记，我们跳很容易，但是在主耶稣脑筋里面，你知道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圣经啊，你一定要全部记得很熟，你才可以从这里跳到那里。好了，现在你看看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那就是那个橙色饼，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吃的橙色饼。然后第八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设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所以呢，我们知道每安息日他要摆上新的，因为摆上新的，所以你要把旧的怎么样撤下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摆上新的，那摆上新的当然是给神的，那撤下来的呢是谁的？那当然是大卫。所以圣经只告诉我们说，在圣经没有说安息日。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读这个不是，读刚才我们说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六节没有说安息，但是说那个撤下来的饼。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只有更换新饼，每一个礼拜换一次的，什么时候换的？礼拜六换的。什么时候换？安息日换的。那么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所以这是哪一天做的？当然是礼拜六，当然是安息日做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人他们读圣经觉得这个主耶稣啊，他是故意这个破坏神的秩序，他是用大卫来做借口，大卫既然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那这个是完全误会神的话。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实在过来的，他是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不过呢，在这里我也提醒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真的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记得什么事呢？你要这个，当你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特别读到这个大卫啊，吃那个饼，为什么大卫可以吃那个饼，而人就不算犯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我想不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范围。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发现说到了大卫的时候啊，那个时代转变，本来是祭司至上，现在呢变成君王至上，那整个时代改变了。所以本来呢是祭司比君王大，到了这个大卫以后呢是君王比祭司大。那么这个我想说起来话很长，你需要好好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读的旧约的时候，你的的确确要到大卫的时候他时代转变。那因为时代转变了，那么现在是祭司是个大，是个什么，现在君王比祭司大。所以你知道说君王呢，就是君王因为比祭司大，所以他吃了这个饼，他是可以吃这个饼，不是不可以吃这个饼。所以 以从这里我想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如果读圣经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证明这件事，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到了大卫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到了大卫的时候你就发现比祭司要大，在你以前你看你一定祭司比君王大。那么如果你再去读圣经，你们根据旧约圣经启示，到了保大卫的时候，你发现从此以后呢，你发现这个君王呢比祭司要大，所以这个表示时代改变，从祭司的时代到了祭司主导的时代，那么到了君王主导的时代。所以因为这个改变了，所以我们晓得说他这样做没有错。那么同样的，为什么我们主的门徒这样做没有错？大家不要忘记了，大卫是在流亡的时候，那么那些人跟着他逃亡，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呢就是大卫是代表的。因为你知道说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你特别读到12章13章，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根本弃绝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主是犹大的王，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来到自己的家，自己人不接待他，而且我们看见他在这个你记不记得这段的故事是在哪里？是在他对于那个哥拉逊，他对于这个加百农，他对他们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结果他们这个那些城的人根本都不接受他，你看见吗？而且在这个以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在那里说，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你记得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可以代表我们的主的一生最不好的事，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被人，他是王，但他是被弃绝的王。
所以我们的主才祷告说，你将像聪明通达的人，那就指的是犹太人来说的。他来到自己的故乡，他行许多神迹奇事，他们就是不接受他。那谁是婴孩呢？这些门徒们是婴孩。所以呢，就将婴孩呢就显明出来。所以到了13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讲比喻了。为什么讲比喻呢？就是对于聪明通达的人，就把他藏起来。那么为什么讲比喻呢？那么对于这个婴孩呢，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从13章开始有什么？有这个天国的比喻。那么这个我想应该很重要，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的处境和大卫当时处境是一模一样。那么当时呢，大卫是流亡的王，是逃亡的王，被弃绝的王。现在我们主也是，你从前后文前12、11章一直到13章，你可以证明这件事。所以现在这些门徒呢，就像跟随大卫的人一样。那么主就是借助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说，他就是大卫，他就是在大卫祖系上。那就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1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家谱，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什么样的王呢？这个王是先卑微后得荣耀，先经过苦难，然后呢达到丰收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所启示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那么他呢现在所处的地位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王，他就像大卑逃难那个时候的王一样，是先卑微后得荣耀，先被人弃绝，然后才被人拥戴，是这样的一个王。所以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的启示，你就是借着这个要给他们看见，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大卑王。那么当初大卑王怎样被弃绝，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做王，什么样的王？按照什么等次做王？按照什么模式来做王？就是按照大卫的模式和大卫的等次来做王。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那个天国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天国的王是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所有的王头上都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天国的王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荆棘代表喜悦，荆棘代表羞辱。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所以 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启示的王。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主要给他们看见说，如果你明白整个的圣经，如果你明白这整个的一个故事的话，那么这些门徒们根本你没有罪，你们不要将无罪的当作有罪，因为人死是安息日。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这里有难处吗？就没有难处。那不光是我们解决了一个圣经的难处，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乃是被弃绝的。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一直希望给我们看见那个王是怎样的王。这个王是经过十字架大难活的，这个王是借着十字架来掌权，谁在十字架上谁就是王。所以感谢主，不是在十字架底下的人赦免在十字架底上的人，乃是钉十字架的能赦免在十字架底下的人。十字架底下的人只会说钉他十字架，只会说下来吧，只会嘲笑他，但是所有的爱，所有的赦免都是从十字架下来的，十字架上下来的，供应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什么？只有在十字架上的不肯下来的那个才是王。所有我们今天在十字架底下的都是说风凉话，都是没有经历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可以说是解经上的难处。那么是不是主耶稣光是满足我们这个求知欲，光是让我们能够解答一个困难？不是，我们的主乃是借着这个叫我们更认识他，借着让我们知道说到底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主是个什么身份，他是君王的身份。但是他不是耀武扬威的君王，他不是坐在宝座上，他不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君王，不是。我们看见他拿着的杖乃是芦苇，我们看见他的冠冕乃是荆棘编成的。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能与他一同掌权。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呢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不止如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再举一个例子我还就很清楚，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啊，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只要读圣经就好像就是在电脑旁边扫描一下，一下子就通通印到他里面，就像将军认为你用脑子根本照相机一扫过去就照进去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可以这样做，但是不，他仍旧是人子。所以你看见他是因着念一个字一个字的印到他的脑海里面，因着念圣经，因着念起先念先知书，因着念这个诗篇，因着念历史书，因着念律法书。你看你现在呢他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他怎样做他也希望呢我们要怎样做。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历史很清，像马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个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就这个书卷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辖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这个主耶稣呢来到他长大的地方，那么到了安息日就进了会堂。那么他站起来，那么进了会堂呢，他站起来要念圣经。那么这个按照那个时候世俗习俗呢，有人就要从那个古卷里面就拿一卷圣经卷，就是卷起来的，不是现在我们手里拿着，拿了这个古卷，这个卷呢就把这个古卷呢就交给谁？几卷，把这以赛亚的书卷卷好的，羊皮卷卷好的，然后呢就交给主耶稣。那这整本呢就是以赛亚书。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是分章分节的，是66章，很长很长。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人把以赛亚书读过的，你们有的人没有耐心，因为太长了，所以只选捡了几个重要的读。有的人只读你只知道以赛亚53章，别的不知道，或者第7章第14节，比如童女怀孕生子，别的就不管他了。 但是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以赛亚书，而这个以赛亚书呢，又不分章又不分节，密密麻麻都是字的。现在呢，我给你一本以赛亚书，你要找你到哪里去找？那就算是你是读过以赛亚书的，那么弟兄姊妹，你除非对以赛亚书很熟，否则的话，因为它没有章，没有一节，对不对？你除非你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虽然很奇怪，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新，你多翻多翻，你知道大概在这个角落，在这个角落，在什么地方你很容易找的。你换一本圣经呢，我就不会找，换没有我这个有的时候另外一种翻译，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就一下子就找不到。你平常你很，因为你只要多读几遍，它老在这一块，老在这一块，老在那一块，你很清楚。所以可见呢，主耶稣他不光读了好几遍，那么他一打开他就找到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很奇怪，找到后面那一块，啊，那么多那么多，他不是一个字，你比如说你找，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讲他有时候忘记圣经的时候，你找起来很不容易，你有的一下你明明看着一篇的字，你找不到在什么地方，那密密麻麻六十六章不分章不分节，现在把一卷的以赛亚书给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他立刻就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圣经实在是很熟吧。好了，他一打开，打到什么地方？打开六十一章，好吧，我们读一读六十一章好吗？以赛亚书，现在你翻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一下找到六十一章？因为有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嘛，所以你找到了。那么如果呢，那个时候的密密麻麻的，一个接一个字，一个字接一个字的，而且没有标点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标点很容易啊。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圣经没有标点的，没有标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下来，然后一个个字这样下来，然后现在你怎么一找就找的是六十一章，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念起来了六十一章。你看六十一章第一节，现在我们找到了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囚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等等等等下去。但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的主念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就是几年的，念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不念下去，他不念，他不肯念，他不能念下去。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如果主耶稣念下去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我们知道整个事就乱了，不能念下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原因他后面呢，他告诉你看，你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二节，他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了。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所念的那一段圣经，他说这一段呢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面，你们已经看见这个事发生了，这个意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是预言，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知道弥赛亚来两次，第一次来他是救主，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读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很明显分两段，前面一段告诉我们主弥赛亚第一次来，后面告诉我们弥赛亚第二次来。前面告给我们看见这个报告耶和华的禧年，后面呢是给我们看见是神报仇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你下面所讲的乃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讲到弥赛亚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主耶稣是骑着驴子，第二次来弥赛亚要骑着马。第一次来呢